欢迎翻嚟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系今日嘅详细内容。拜登签署嘅行政命令将指示司法部、财政部等政府机关研究央行数位货币喺法律同经济上嘅意涵。呢份命令要求各大机关应喺180日内针对货币嘅未来加密货币扮演嘅角色提出报告。命令除了要求美国政府探讨央行发行数位货币需要的技术基础建设和能力，亦呼吁各大机关拟定保护美国消费者、投资人和企业的措施，避免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受到伤害，并缓冲系统性风险。消息一出，加密货币比特币一度较日内低位飙升近11%，重回40,000美元大关。根据拜登行政命令，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和其他主要财金监管部门将负责制定涉及数位美元和加密货币的研究报告。美国官员表示，研究对象包括如何监管加密货币、如何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网络罪行等议题。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管迪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相关研究是推动负责任的创新行动一部分。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基于上述行政令，拜登政府将审视加密货币可能如何削弱美国的制裁和打击洗钱的努力。作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回应，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同时对加密货币可能用于逃避美国制裁的担忧亦升温。美国政府仲将研究高能耗的加密货币采矿对气候的影响。根据白宫的一份情况说明书，拜登政府仲将正式考虑创建一种美国数字货币，一种由美联储支持的加密货币。美联储已经在评估创建一种数字货币的可能性，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数字货币。美国财政部星期二说，其金融知识部门将制定面向消费者的材料，帮助民众对数字资产做出明智的选择。俄罗斯总统普京无视全球谴责和多国制裁，2月24号竟行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殊军事作战，开启战争。联合国9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因战火而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至少增加了14万，而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已有超过215万人逃离乌克兰。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9号和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召开联合记者会，讲到俄乌战争，布林肯表示，我们试图为普京总统提供可能的出口，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决定是否采取这些措施的人，但到目前为止，每次有机会停战时，普京都会踩行有制并继续往可怕的道路前进。布林肯认为，普京有明确的计划准备残酷对待乌克兰，因为现在乌克兰人已经表明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傀儡政权。因此，若果普京决定要将军队留在乌克兰施压，控制当地政府，那将是一场长期的血腥的旷日持久的混乱。另外，美国上个月有高级国防官员指出，他们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目的是为斩杀乌克兰政府，建立一个亲俄政权。布林肯和特拉斯都认为，那确实是普京一直追求的道路。布林肯仲抨击俄罗斯唔俾受困平民透过安全通道离开嗰啲遭受猛烈轰炸嘅城市。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9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已同意与俄军停火12个钟，双方于当地时间上昼9点至夜晚9点停火，俾平民通过6条人道走廊安全撤离。面对二战以来欧洲国家遭受的最大规模攻击，乌克兰内政部顾问德尼森科9号说，乌克兰未来7至10日蓄力了俄罗斯进攻，不比莫斯科可以声称取得任何形式的胜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2周，国际制裁亦已经开始令俄罗斯付出经济代价。 目前在美国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致赴大西洋理事会的一场演讲中提到，西方国家必须挺身而出，必须保证永远不会再被这样的侵略行为肆无忌惮发展，这代表现在就要采取行动，并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特拉斯说，若果不这样做，付出的成本只会持续上升。特拉斯指出，俄罗斯普京侵犯了主权、民主和联合国宪章，更破坏全球安全架构。若果西方世界被普京的扩张主义轻易执行，那就是向世界各地的潜在侵略者和独裁者发出危险讯息。乌克兰内政部顾问德尼森科9号指出，俄罗斯有意以战逼和，接下来7日到10日必须守住，不被俄军夺取任何的胜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9号表示，与基辅的第三轮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下一轮会谈焦点将放在建立人道走廊疏散平民。俄军目标不是要占领乌克兰或摧毁其国家地位推翻政府，亦不是针对平民，希望透过谈判达成确保乌国中立等目标。美国国家情报首长海恩斯8号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指出，即管俄军入侵受挫，经济又遭制裁重挫，但是普京不太可能退缩，反而会加重攻击力度。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说，中情局分析看不出普京可以怎样实现夺取基辅、扶植傀儡政府等目标，他可能会不顾平民伤亡，加倍企图挫败乌克兰军队。根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先前否认军方攻击是以平民为目标，并声称俄军在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中都是使用精准弹药来打击军事目标。一名美国国防高级官员9号表示，美方观察到俄军战机进行轰炸时使用很多传统弹药，这样一来俄军轰炸时伤及无辜的几率就会大大提升。俄罗斯星期三再次宣布在乌克兰实现新一轮停火，令被围困城市的平民逃离。与星期二类似，俄方承诺给平民由基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苏梅和马里乌波尔等城市安全撤离。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条通道被打开，亦就是星期二由苏梅出来的通道。英国国防部星期三表示，俄罗斯已证实在入侵乌克兰期间使用了液压武器系统 TOS-1A， 亦就是真空弹。英国国防部官方新闻频道 Defense HQ 星期三在推特上说， TOS-1A 使用液压火箭产生燃烧和爆炸效果，并发布了一段视像介绍这种武器所造成的危害。据了解，这种炸弹会在半空中爆炸，释放大量热能和超音速震波，同时消耗该区域氧气，其高温足以蒸发人体，被称为威力最强大的飞行武器之一。英国国防部在一段视像中说， TOS-1A 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它可以摧毁基础设施，严重损害人体内脏器官，并造成闪光灼伤，导致暴露的人死亡。这种武器已被人莱瓦公约所禁止。随着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二周，联合国确认平民伤亡人数已达1424人。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表示，这些新数字涵盖的时间是由2月24号凌晨4点至3月8号午夜，但据估计，实际的平民伤亡人数要高得多。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国务院亚太助兴康达10号至12号将访问东京，期间将协同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邓纳与日本外务省北美局长四川惟一、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增田和夫召开美日2+2安全咨商委员会安全小组会谈。国务院指出，双方在会中将讨论如何持续令美日联盟现代化、强化共同能力、 康达亦会重申美国对美日联盟作为印太和平安全基石的承诺。由于俄乌战火令国际社会更关注台海情势，国务院指出，康达访日期间亦会同日方对口官员重申台海安全稳定的重要性。由上个月底开始，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欧美祭出一系列强硬经济制裁，日本亦加入制裁行列。国务院表示，康达访日期间将与日方官员讨论如何进一步透过联合努力，以支持乌克兰和乌国人民对俄国发动残酷战争进行纠责。此外，美日双方亦将讨论如何加强合作，因应缅甸危机。康达亦会借此机会强调美国、日本和韩国间双边和三边合作对促进印太和其他区域和平、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性。